就是说，如果寻心所跟事心所都是依着思心所来看的话呢，身心未安，诶，奇怪，为什么比较冲动的人反而未安呢？就是身心会比较安定呢？安定是相对于依着慧的，为什么？因为慧心所呢，推度太多，就是你心里面呢，如果越犹豫不决，越犹豫不决，嘿，你是要买这个好的，买那个好，烦恼太多，最后你还是不是要去找？如果你真的需要那个东西，你还是要动手找嘛，对不对？既然你怀疑可能在那里，那前者依心思心所的，一般没有就没有，他也不会再去 worry， 对不对？是不是身心比较容易安定下来？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啊，在葵基法师的建议当中呢，怎么样才能够比较好一点？如果真的要用纯循事心所的话，怎么样比较好？用思心所会好过于慧心所，不要去思量太多。如果你真的要去找那样东西，对不对？好，它可能在哪里，你就依着你生活的空间的次第依序找下来，次第嘛，对吧？依着次第，依着一个规律去找，不要再挂在心里面烦，挂在心里面烦是最浪费身心的 energy， 身心能量就会因为犹豫不决呢，浪费掉很多身心的能量，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所以寻思到最后啊，在修禅的来讲，寻思心都要拿掉的。那你就奇怪了，那寻思心拿掉，那人就不能够止观了嘛，对不对？尤其是说止观如果都要作意的话，那你怎么弄？那问题是把寻思拿掉，因为寻思只是什么？寻思只是不定心所的两个，我们还能够有觉观能力的还有什么？在白法里面，不在心所法里面，还有哪些是可以有思维能力的？很多啊，欲、圣解、念定慧五个别境通通可以，还有呢，五遍行可不可以？处作意受想思，每一个都是可以思维的，了解吧？乃至于信以后的所有的，是不是也都可以有觉观 ？Of course， 都可以有觉观。老实讲，每一个心所都有四体四分，最起码也都有见分，对不对？好，如果你只承认见分啊，如果你有见相二分，都最起码有见分，他只要有见分，他就能觉观，懂意思吗？所以呢，不要说不寻视，不寻视只是把你去东找西找，身心不安定的状态要放下来，因为这种呢，毕竟会造成散乱，所以入初禅以后，连觉观都要打掉，那是把寻视心打掉，不是把五片心打掉，了解吗？五片行的处作意受想思，永远都离不开的，因为八识相应，因为跟八识相应。你纵使把这个七识六识都不作用，对不对？五识也关闭，你还有什么识在作用？还有八识在作用。人没有死掉，人没有死掉，你怎么可以说没有觉观？你还是明明白白。为什么明明白白？你因为你有处作意受想思，所以请在这边记住。最后我们觉观的能力就要靠什么？五片行。所以五片行在以后我们谈到八十规矩颂转一门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五个心所。五别境也很重要，五别境是用来转六意识跟七意识的，七识跟六识如果要转清净的话，要靠五别境心所，那也是要靠信心所，那就是信等十一个善心所。但是如果你要调伏最后的烦恼障碍，那你要靠什么？五片行。所以这些相应心所的多跟少，就跟你心的转一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什么叫修行？修行只是学会怎么样用心而已，而绝对不是断掉所有的意念。你断掉意念跟死人没两样，死人能修行吗？不能修行的。啊，所谓离心意识修，是离掉六识的染污分别心。而跟六意识染污分别心最大关键在哪里？就是26个烦恼心所。而26个烦恼心所要看五片心五别境怎么用它，对不对？我们曾经谈过，有五种观察烦恼的态度不一样。你观察烦恼态度不一样，你五片心五别境的作用就不一样。你甚至根本不需要动用到信等十一个善心所去对治烦恼心所， 如果你可以完全不用对治，你的散乱就会降到最低，对不对？如果你可以证明到一切都是真如，你还需要干嘛？你不需要。可是如果你连这个认识的能力都没有，对不对？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证一心见真如。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要放掉啊，把心意识都打掉。那心意识包括什么？心意识代表八识，把八识都断掉了，你根本就是一个枯木瓦石，没有良药。不是的啊，不是的。能够让我们心转染成净的还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心转我们的心，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帮得上忙，这一条路一定要自己去走。简单的讲啊，就讲到这里为止。那后面又是诸门分别，我们不跟各位来分说了哈，各位有兴趣自己去读。好，我们这边把上册总给各位报告圆满了啊，下次可以摆在家里供起来，不要供起来了，还是要有机会去复习。我们下个礼拜来，各位就带中册来了啊，因为我们啊 ，OK， 我们今天大概没有时间，因为我后来反省再三，我还是决定要跟各位报告普贤上师言教，因为我还是觉得，因为他跟烦恼心所的断证有很重要的观念问题，尤其他又讲到净土宗修行的一些过去一直有的错误观念啊，我觉得我有责任啊，你自己也身为念佛人嘛，应该要提出来澄清一下大家的观念。好，我们来看看后面的版本。我想它的源流我不去多说了，各位如果有因缘，哎，现在连老师现在这个课上到什么地方了？上到这里哪里？我知道他现在在停课了，停到月底嘛哈。他现在上哪里了？共家行开始讲过了嘛哈？共家行讲过了吗？那不共家行讲过了没有？哪里？这里。好，所以共家行的最末了。OK， 好，到这里以后了，其实都我们很熟悉。在这里之前哈，在这里之前，各位如果读过广论的话，跟广论都一样。啊，跟广论都一样，到后面呢，跟广论也广略相类似，可是呢，他的抉择都是很，我觉得很非常核心的部分，尤其呢，大圆满的修法以什么为目的？以念佛往生为目的，所以如果你们也是也以这个愿为主的哈，不管你们往生哪里哈，所以我姑且写念佛往生而已哈，因为我们总是要往生嘛，对不对？好。就是有说我们要对往生进行要作愿。好，如果你要修往生法，因为这条路一定要走的。好，那么这个往生法你们要前行，这个做到这里都叫前行哦。你前行能够修满了之后，才能够跟你的上师请法，请他传你大圆满。大圆满不是我跟你摸摸头哈，价值观点，你就可以开始修的。你要去检查，上次要检查你的家行是不是都 OK 的，所以整个这一段都叫做大圆满的前行，哦，所以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学的事情，哦，好，那他大概的次第是什么？你可以看一下他的抉择，哦，首先前行念诵仪轨，跟咱们大乘是不是都一样？你要入修以前一定要有祈请，对不对？哦，然后你一定会有一个祈请，然后乃至于像我们做论一开始是不是都有归境记？照理说，你看呢？你看偶一大师啊，每次只要注解一个东西，一定要写归境记。那归境记就跟他要跟请三宝加持是一样。好，我每次上课前，我也会自己打坐的时候，就会自己念自己的祈请文，请三宝一定要加持我，看着我。有的时候像我礼拜六的课，自己比较没有把握，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请地藏菩萨来作证。有时候，像上个礼拜我就请这个普贤，这个普贤菩萨的像啊来作证。就是请他们要公正一下我今天所讲的道理对不对，心要有这种想法，不要说我今天是廖成林来说法，你如果起这样的心就叫正上慢的心。你看我们礼拜六就讲到了，如果你以为我可以说法，我觉得这个是没那个智慧本事的，这个心要一直在这个状态底下，好，那都有这样的文，好，这个通常叫前善，对不对？好，那你做老师的人一定要有个观念，像这个简老师就曾经几次跟我们讲过，他说，就像各位如果你们自己不度自己啊，让你们自己啊从你家里出门啊， 坐车啊，辛辛苦苦到这边来坐，我也没办法一个一个去你们家拉你们来上课嘛，对不对？所以老实讲，你们已经渡了你们自己了。你们渡了你们自己来这边呢、哦，是来跟我一块从课本当中讨论，一起呢来研读这本东西，学这一门学问。所以呢，我们应当要知道是什么？应当知道说，当你们来开始听课的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就已经发起了菩提心的，对不对？尤其这堂课，根本你连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你就有一个善根，嘿，就会莫名其妙的，只要听到有佛法有关的课，你就会来。这种心就应当知道，它叫做广大义要菩提心。我特别把义要两个字写起来，义要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善法欲，就是我们五边境心所哪一个欲，只是把它放在法上而已。所以你对法一定要兴取一种义要心。你如果对法没有义要心，对修行，如果这个老师，如果你只是听说啊，这个老师很好，那这个也是一个善心，那么一个求法的心，你抱着一个求法的心，那个就叫广大义要菩提心。可是呢，你就可能没有第二种心。第二种心叫做广大方便秘密真言，意思当然我们把秘密真言拿掉哈，秘密真言就是真的要去学心地的，就是说我这一次去天津闻法，我一定要开悟，对不对？我一定要悟我的心地，好，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实修的法门，我听回来我就要马上入修。所谓方便者，就是修行的善巧，我听就是要回来断我的烦恼，了我的生死的，我不是去听知识的。你要发这样的心去听课的，好，反正要上课啊，这个音啊，哎，有些什么公务人员要什么上几个学分，可以领奖金或者是什么的，他每天来就是为了要盖个章呢，啊，你只是为了盖那个章来，没有意思嘛，因为你根本都不想来听法。好了，你有意要心来听法，可是你不想回去修，就表示没有后面这个心。没有想要修法的心，没有想要悟心地的心。你要来听课，就至少要发出这两个心，我觉得很重要、哦、好，再来呢，就要断这三类。第一个，断三种过。我上次也讲过，比如说你去听，可是听而不闻，你好像一个碗盖的、啊、如覆盖着的碗、啊、第二个，漏。你讲一二三，我忘一二，就记得后面那句话。后面那句话是什么？我们回向啊，每次都记得回向，回向文都记得比谁的哦。每一回向你就醒了，那开心记完了就睡觉。好，大家再一起回向，回向醒了，永远对开心记跟回向记很熟，其他都不熟，就叫漏。好，要不然读着永远曲解老师的话。永远曲解导致的话，就自己要去，一定要去扭曲或者是解释哈，它根本不是老师那样讲的。这就是读，好，这是很重要的三个关键。然后再来要除断六垢，那六垢都是一些烦恼心所。你看哈，自己回去对我们的白法，傲慢、无正性、不求法、外散，这是散乱嘛哈。各位比较不懂的是内收，我其他稍微解释一下，还有疲厌、倦怠了。啊，这个老师傅呢，听五年吼，讲到呢，阿妈是安呢，讲来讲去都叫我念佛，啊，就觉得有点烦了。那边不讲点新鲜的，讲够嘛呵，啊，这个就是发起一点疲厌的心，这就是这样的心哈。内收，什么叫收呢？收有两种意思哈，啊，不要讲第一种意思，讲内收的意思就是说太惊了。就是太紧张了，好、哦，就听课的时候呢，就是心绷得太紧了，好、哦，然后呢，比如说听到老师讲一个事情呢，就好严重啊、哦，我的错不应该要吸头向天了呢，哦，我这个错误，我到佛前要一千万拜，我真的回去拜到以后不来上课了，心起了大烦恼了，你知道吗？心烦恼，这叫内收。那时候你要听课齁、哦、不是说当然要起家行是不错啦，不过你弦调得太紧了也会断嘛，对不对？啊，那皮皮嘛不好啊，那前面有皮皮的，对不对齁？啊，这里齁、哦、是太紧张了啊，行贵行贵惊的啊，这太勉强自己的 本事了。如果你实在，虽然我一直逼各位要读书啊读书啊，可是你们真的读到怎么样，真的有用功尽力的，你们还是要来上课，对不对？不会说、好像对不起我没有看书然后就不来上课了，这你们自己就觉得好像有一个增上缘就没办法继续下去，这也不是很好的事情，这是内收。你可能也是好学生啦、不过这样也 too good too good too 好的过度到不能够去干嘛，它的英文的字眼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这个内收的意思。好，再来就五不辞，我觉得在这个商言教当中有五不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在瑜伽师论里有类似的意思。辞文不辞意，你把经背得很牢，变成口头禅，可是根本不晓得什么意思。第二个呢，一直记得，一直记得住，可是呢，出自哪部经？算了，查经不重要。那这种人呢，想心所很发达，他会自己去猜啊，自己去解释啊，一直还解释的八九不离十，越解释的很接近，越不想去对文照啊，对文去找那个出处，越得不到正信。你慢慢这样子齁，开始还没有问题。可是到了久了以后呢，当这个人变大法师了，对不对？老师心里面就是一套相似佛法。那呢，出处在哪里？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根本读经读教的习惯完全没有。这是一义不一文的人。第三者，没有领会而辞的。根本，比如说，去，啊都塞公没两分，等了两分啊。塞公，报纸来面看啊。那念佛就好，我就等了念佛，不做也买不看。师公，其他经拢歹，卖看，等了念佛就好，等了念佛。啊，就是这样子，你一两句，然后到底那一句的深意是什么都不知道，那回来就照做，也乖啦齁，这种孩子的，这种佛教徒，这种弟子也难得啦齁，但是实在是这个嘛，你没有搞清楚。好，你说你是什么宗的啊？那个宗派的那个根本经典，你读过几本？读过几本？对他的修法，你的概念是不是清楚？如果都不清楚，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并不就一定就那个样子而已，因为他只有一堂课。就像我曾经跟各位讲过的，可能老师讲的没有错，可是老师可能是把它分好几堂课讲。他这堂课可能是说我妈妈不是人啊，你就记住我妈妈不是人。啊、回去就说，回去就跟妈妈讲，你这阿母啊，你不是人，哈，你敢丢？问题他下联还没有讲嘛，下联是我妈妈是王母娘娘下凡来，而且我也都阿北听嘞，啊，你就讲了半句，所以涅槃经就有人在涅槃经的那个释迦牟尼佛就在骂，说、你学半字法门，这个是不了义的，你要学就要学满字，你要圆满了之后，你确实领会了，你再去修啊。你根本不了解你去修个什么东西啊，是吗？可能老师没有说错，可是你就偏取，你偏偏重要那堂课，上堂课讲妈妈不是人的时候你来，后面呢讲王母娘娘下凡了你又没来，下一次又讲高尔爸爸不是人，你每次来上课都讲不是人，哦，回去觉得说这个老师怎么奇怪，怎么专讲不是人，那因缘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所以你把法都会听成那个样子去啊，你也没有加行圆满啊，也没有去殷勤请问，老是以少为主，然后搞不清楚意思就乱修一通，然后说你是某某人的弟子，人家听起来也不承认，对不对？让塞纳宅要立起安内哦，根本就不认你这个弟子。好，所以这个是为领会而辞，然后呢，上下错谬而辞，倒装了就是次第啊，上下是次第意思。次第的意思，次第搞错了，次第搞错了，比如说呢，人家讲说，我要教训我的孩子之前，一定要跟他讲说，妈妈呢，实在是为你行为的错误啊，非常的难过，但是如果现在不教训你的话，你会以为自己这样的行为没有关系，所以妈妈现在要打你，来，屁股嘟过来，啪。懂吗？每次呢，自己呢俩拱俩杆呢，那啪啪啪，就是说，儿子实在对不起，我刚打得太重，这样教养次第是不对的，你知道吗？能够先让对方知道道理，然后呢再去教训，然后呢再来附送一下道理，这个是次第上的重要性。如果呢你先用 暴力的行为先去喝止的那件事情，然后最后来跟他讲道理，他会听吗？不能听。虽然你的该做都有做，你道理也有讲，对不对？啊，你打也打了，对不对？可是问题放错了顺序了，哦，完全意思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倒置立是相当重要的。还有呢，颠倒而驰，颠倒而驰就是放错地方。比如说呢，有一天呢，我们上课的时候啊，老师说，不要着于文字像啊。那个师姐就说，哈，很好，老师，我现在完全不着于文字像了，因为我现在完全不读经教了。老师马上骂他说，你就是不读经教，所以你在胡说八道。就这样讲，就这样讲，了解吗？你不能拿着佛法来解释你的行为，佛法不是解释我的行为，不是让我的行为合理化的。那阿呢，圆觉经有一句话，淫怒失极戒定慧，哈，阿不就现在软格了。你那个恶事做做一堆，回来跟他讲，圆觉经讲呀，淫怒失极戒定慧啊，阿不你别那讲。如果佛法拿来当作你造恶的一句话，跟你讲，你在经教当中绝对找得到所有的话来支持你的所有的行为。所以我说啊，经论绝对不能割裂的理由，你不能用一字一句来受持经教。经教不是用一字一句受，虽然金刚经讲一字句句，一字句句是指了义的意思，你确实能够了达真如，能够开悟心地，你一字句句为人演说，你可以演说就像是智者大师讲一个妙字，对不对？就可以讲那么长，他意啊无量，意无量。虽然只有一字句句，他可以悟入无量意。你有那样本事 ，OK？ 你没有那样本事，你怎么可以割裂经典，就一句话来解释你的行为，然后把它合理化之后呢？觉得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子，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啊，稍微啊情绪激动了一点，来看五不辞这个观念。那这个是在的，还有呢，你应该要怎么做？他跟你讲不要这么做，对不对？然后呢，应该要怎么做呢？要四想六度跟威仪。你要开始入修之前，这些都要圆满的。好，比如说什么四想，对自己呢要当病人，要当病人，你自己是有病的，不要老是看别人有病啊。学法呢，哎呀哈，对对对对对对哈，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拢看别人安尼，啊，自己拢无不，自己拢无代志，啊，自己都没事。第二个法是药。既然是要法，就没有高下，了解吗？就不要老是论法的高下，你自己有没有修，修的有没有受用，这才是关键的因素。你自己受用了之后呢，你那个药不是最好的，你药刚好是你的病的，啊，你那个药刚好是你的病的啊。第二个，善知识当名医想，当名医想。既然他是名医，所以他的话你一定要跟他配合，对不对？如果他叫你吃多少药，而你药没有做足，啊，你就跟他讲，嗯，知啊，阿都不好。他说，啊，你念佛念几次？十次啊，你不是说十念吗？十念变哪有好，对不对？于是回去每天一千遍，这个时候，嗯，骗笑哎，啊，你骗我，就这样子，老是跟老师做这样的辩论，这样的辩论呢是绝对不恭敬法的，绝对不恭敬法的，不但是对法不恭敬，佛法僧都不恭敬。做弟子要有弟子相，老师叫你做多少功课就是多少功课，一分不能欠。一分不能欠啊。那你真的做得来做不来，你只要常常依止于一个老师，老师是看你的状况。其实到底你要做多少功课才够，是要看老师，看你的道心成长的状态，主要是这个问题，而不是几次才够。因为经典没有讲加行到底要做几次才够，那个是留给做老师的人做判断的依据。如果你的障碍根本还没有排除，我要怎么帮你忙，了解吗 ？OK， 精进修持做医病想。你今天既然是在医病，对不对？就没有理由把自己说你应该把我当作正常人看呐、啊，啊、哦，应该给我做正常的对待啊，应该怎么怎么样啊？这些就是要当医病想。你只要当病人，你要当好的病人，模范优秀的病人，一个能够合作的病人。好、哦，唔当咧个高拐个意见归大堆，啊、哦，那自己呢一定要想办法。调整医生的处方的方式，他、啊、这个药干脆不要吃好了。嘿，我觉得我自己家里有个维他命，那个不错哈、啊，那个比较甜的，啊，你就自己换药啊。吃完之后的不好，你骂老师公，老师你的油啊不好，不是老师的油啊不好，是你自己乱
改乱谱，改自己在那边乱改一通啊，这个就是。然后呢，六度，不过这里的六度呢，应该就是兼行六度。你能够做多少，你就做多少，不是要学人家做到多少。你今天你的世间因缘是什么样方便你做六度里面的哪一些，所以你要去学，你要去学哪些适合你来做。比如说布施，哪些布施你做得来？你明明就没有钱，一定要挤出多少钱来跟人家做那样的功德，那根本是生烦恼而已。所以一定要量自己的缘啊份啊，就是你自己的心量跟自己的能力来做，让自己不生烦恼，又能够长智慧。因为记得，所有的福德六度的资粮行，这都还不到资粮，资粮在这里。资粮在哪里？这里，这里才叫做正基资粮。前面都还叫前行，还是共前行的部分啊、哦，共前行的部分。所以这里呢是兼行，你能够做到多少，你随分随力尽力的做。因为你开始真的改变你的造作习惯，去开始帮助别人，因为六度都是帮助别人的。你开始去做一点助人的事情，你如果连一点帮助别人的意愿都没有，你根本听法无益。因为大乘的法都是以利他为前提，你根本听不懂，你知道吗？里面的抉择为什么是这样子，完全没有概念。给 gap 一定要做一点，你这个回来之后，你才有办法心跟这个法要能够相应，这是很有道理的事情。然后呢，乃至于威仪，你的威仪身与意一定要改，一定要改，好，变得怎么样？很简单，恭敬。那我们在经教里面呢，就是叫做弟子孝。啊，所以像那个阿难问师父及兄经，就是一个最标准的讲弟子相，啊，乃至于弟子规，像以前我们在联社的时候一定要上的课，那又就是标准的，很多很多，礼记里面也讲很多，那有至于咱们这个儒家啊，这个孔家子弟的、啊、所教的这一切家规啊，很多很多啊，都可以啊，都可以，乃至于戒品里面的很多的教导都可以当做这个威仪的教导。这些都可以做，还有包括我们在做一些法事上面的一些恭敬的一些仪轨，也都是在训练威仪的。威仪能够具足，然后呢一些进应对进退都能够如法，都是我们让自己的心改变，变成庄严，变成恭敬，变成求法精进等等的一些心啊，跟你的表象的身体语言啊能够相应的一种做法。那么接着呢才开始进功加行，那前面都还不算是啊，啊，前面都是前行而已，这里都叫前行，啊，然后呢，前行里面的功加行，啊，功加行是什么呢？思维都是进很深刻的思维，那这些我们都很熟了，啊，非常非常熟了，所以我觉得咱们大乘的修行之地啊，比较欠缺的是什么？这里这些观念，我们通常一来就是皈依，对不对？我们的发菩提心通常就是四弘誓愿。啊，乃至于就是简单的四句忏啊，或者是小拜一点忏啊，你看那个道场是拜什么忏你就拜什么忏，忏做完了之后就叫你开始积极资粮啊，积极资粮就是加护几挂钱啊，加护几你看好，老师教我四生大法啊，对吧，那样就这样学的，这边都不管的，乃至于共家行也不做的啊，搞得国外讲我们台湾是用钱买佛法。实在是我觉得那个文字看到我那个文章的时候，我就觉得实在是可悲。人家用英文，人家用法文写，咱们中国人是这样子，我是真的觉得实在是丢脸的事情。我觉得供养法师是绝对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不因为我供养他，他就应当要传我现在我的状态不应当受的法。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合理的。你如果真的是读点经教的话呢，就应当要量力而为，不应当要强行过关，这个是应该要的恭敬心。好，那恭加行要思维什么？这叫在藏教来讲叫四转心要啊。那么暇满难得啊，如果读过瑜伽师论就知道，瑜伽师论还讲了更多哈啊，暇满难得。我们今天能够有人生，能够听闻佛法，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寿命无常，对不对？无常不是代表我们一定会死，而是不只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啊，每一个呼吸不来了你就死掉了。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 那再来呢，轮回的过患，因为我们要一定要去想，哈，不要好呆啦，但是这你能够世世常行菩萨道，世世在为人，而且每一世为人都增增增上。我对这一派的说法，我是持保留问号的。如果你要这样教，那你那个道场乃至于你的家行老师应该要很严格才对。你要确实把你的五戒十善乃至于你最好每个礼拜八关斋，把你的子弟关得严严的。你如果五戒十善八关斋做得不够好，你世间因缘根本不够，你怎么样确定你是得人生呢？搞不好福德又修得好像重了一点，闷砰又跑到天道去了，那根本也没办法学佛的啊。所以你自己做什么样的主张，其实你要知道轮回是不决定的，轮回不是操纵在我们手上，是它绝对操纵在我们每天造业的比重上。可是到底它最后到哪里去，随因缘决定，懂吗？随因缘决定，虽然你是因缘之一，可是无我的关系，所以呢我不能决定，懂吗？业可以决定，可是业你没有办法控制，你只能够在你有意识情况底下呢，你尽量怎么样做一些善业，对不对？少做甚至不做恶业，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即便要修法，也不要修无明定，对不对？修世间定，要能够修出世间定，免得呢世间定出了修的太多，你就到了哪里去了？到了长寿天去了，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哦。好，这些都是这个轮回的过患，因果不虚。好，不要学的空，就觉得一切都空了，都没有关系了，每天就潇洒自在闲道人，对不对？好，无修无行，乃至于有这个净宗的学人说，我修无相念佛，我看他是根本没在念佛，每天就实相念佛，我是用般若念佛的。什么叫般若念佛？你告诉我，是你心中有般若的智慧，你能够遍学一切的善根，依着善根，然后用念佛，而且用持名念佛，用佛所教的仪轨来回向净土。我在经里面怎么读都读到这个东西。念佛虽然有持名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还有实相念佛。所谓实相念佛是什么？是遍学一切法与般若相应的法。如果有读过般若经都知道，般若经是叫我们遍学胜出一切法，对不对？那么你这样子有了善根之后，你就具足般若波罗蜜。那如果你有具足般若波罗蜜的善根，你以般若波罗蜜的善根怎么样回向往生？经上是这样说的，而回向往生一定是持名往生，一定是持名往生，明明白白。等一下我可以举证据给各位看，绝对没有说有一种念佛是连声音都不要响，他连佛像也不要关，我就是般若，我好般若，怎么可能？般若到哪里去？我就不知道。般若无相，无相跟没有跟不念佛有什么差别？无相跟不念佛有什么差别？念佛决定有效的，那一定是持名念佛，那一定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很深的，持名念佛就是观想，就是观相，就是实相。如果你真的一步一步去修学的话，持名念佛就是究竟的法门，就是究竟的法门。只是你不明就理，就是无什么的，没有领会就持，对不对？次第错谬，家行不够，你就开始念佛。念佛随便随便，你以为入门就可以修了，那是结缘而已。你要继续听闻经教，知道怎么念佛以后，你才能够上路的，才能够上路的。任何修法都一样，根本不明就理，你知道啊，念佛就是阿弥陀佛。最后给人家讲一句话，经上讲啊，念佛不是只有念阿弥陀佛啊，还可以念药师琉璃光佛啊，还是可以念弥勒尊佛啊，你这心就开始慌了啊，原来念佛不是只有念阿弥陀佛而已啊，那这个净土法门搞法不对哦。这就是哦，经教读不够，然后呢耳根子又软，然后呢乱七八糟想一堆烦恼的事情，搞到后来根本不晓得怎么抉择，你知道吗？浪费生命啊。有些人在道场里面学了好久的佛了，好久的佛了，最后在这个地方啊，人家也得隐康啊，犹疑啊，那不晓得该要怎么办，都是很大的问题的，都是非常大的问题的，这些都是因果不虚的哦。乃至于呢，你要知道这样的卸脱利益是什么，这样的卸脱利益是什么，为什么我觉得我要往生？因为往生是所有人必须要走的一条路，你纵使要再为人，你还是往生。何况我们讲，你真的要来这边，你就要修足跟释迦牟尼佛相应的法， 对不对？释迦牟尼佛是要去哪里？是要上兜率天以后下来八相成道，所以他再来为人的，懂意思吗？你如果不是来这边八相成道，你得卖来，懂意思吗？经上讲得很明白，是这个意思的。你是贤洁的佛菩萨，你才来的，你才来的。你不是菩萨，你来这边干什么？无名，三四十年，偶尔碰到佛法，佛法又学错，对不对？这个是很冤枉的路。怎么样修学而能够不退转？这是相当重要的抉择。你今天难得为人，好不容易听佛法了，搞不清楚这个道理，然后东听西听，老是不决定。老师不决定，我们没有人一定要劝你要往生哪里，但是你确定你自己的志向，修行要回向哪里，自己要很清楚的做一个决定，好，做个决定，然后一直上师，好，一直上师，这是藏密非常重视的事情，好，乃至于空师傅也曾经讲过，你真的要一个师傅，你就不要，当师傅觉得你 OK 了，就像文殊菩萨觉得善财童子 OK 了，你就尽管开始往南行去找善知识。那个时候他根本不会挡你，因为你怎么，你开悟了，你自己有责法忍了，你自己可以抉择法的那个相应不相应，对与错，你自己怎么样去精进，你也可以自律，你可以规范你自己去用功，你不会去懈怠下来，那 OK 没有问题。所以要不然一直到场，一直上师，一直同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是三一止啊。那再来不共家行，不共家行皈依，而且很重要，皈依不是只有在你啊领那个皈依证的时候的那个字才是皈依啊，皈依是转你的心，转凡夫的心成圣人的心的这条路，你是随时随地身心都三皈依的啊。如果你有皈依的文的话，你很清楚的话，随时随地你就自己皈依啊，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自己都皈依。那皈依佛要干嘛？皈依佛干嘛？皈依法要干嘛？皈依僧要干什么？什么叫同领大众？当大王吗？不是，同领者是跟大家和敬相处，没有妨碍的意思。可以，跟你的众生啊，所有都能够和睦相处，重点是这个意思。不管是内六根还是外面的一切众生，都要能够和而住。和和共住，这个是生的意思啊。好，那这些我想都有很多的经教可以去读啊。正确的修学，尤其像孟参长老非常强调随时随地三皈依的啊，我觉得他很慈悲，这是皈依。再来就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三个，第一个修四无量心，再来呢就是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什么叫愿菩提心呢？愿菩提心就是这个三个，自他平等，自他相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同理心。你要多去设身处地去想人家的立场，了解吗？所以呢，你如果今天是个念佛人，今天是个佛教弟子，你不要看到人家没有念佛或者没有学佛，你就说你这两老爹嘎嘎，我跟你讲这个话哦，是很不慈悲的话。你换了个立场去想，人家今天呢这么苦，然后呢又没有听闻佛法，对不对？是这么样危险的一个状态，你还何妨去恼害人家，对不对？你能够帮忙人家是很好，今天你没有帮忙人家，你已经是自己要忏悔的，何况又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然后来强暴别人，然后让别人恼害，是不应该的事情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要设身处地去想啊，不要去讲一些让别人觉得实在是非常难过的事情，然后呢自轻他重，永远把自己放在最后一位。像有一次我在卓兰那边一个道场啊，郑老师那个地方替他们有一个讲座，好，我很感动一个人。那有个师姐呢，她到那个办公室那个地方啊，就问啊，问一个电话，然后呢那个郑老师就跟他讲说，哎，你就用办公室电话吗？他说我不要，他说我这边有电话卡，我去外面打公共电话。我说好样好样啊，一个佛教弟子的好样，绝对不占便宜，别人即便都同意你了，只要我有能力，我自食其力。这种德行啊，跟现在圣言上人啊，正言上人很像。你看他今天事业虽然是这么大，对不对？ 可是他自己的金舍以及所有他自己常住的出家师父，他所有的受用都是自己一样做蜡烛啊，卖一些小东西啊，对不对？那所得的东西他绝对不从慈济功德会里面的一分一分啊，一毫钱哦，国库通党库齁、哦、这样过来的。好、哦、这些他都可以叫会计师来公证这些事情。也因为这样子大家信任他。了解吗？可以让他的事业体可以做这么大。好、哦、所以啊这些细微之处才是应该要看的。好、哦、乃至于前阵子有人报道他的那个问题，里面就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事情。以后他的事业体如果他哪一天呢这个乘愿往生去了，那他的事业体要怎么办呢？他事业体他说他自有他的意愿。那么是非常放得下的，非常放得下的。所以我觉得自己该怎么去看待整个如来家业，那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对如来家业要到怎么样尽一份力量啊，看自己的发心而定啊，看自己发心而定。这就是自心他众等人这个想法。那行菩提哦，对，还有一个要非常讲的是学处这两个字。学处两个字等于戒，就是戒。我很欢喜藏教谈菩提心，把它当作戒来看，他们叫做三昧耶戒。啊，三昧耶戒。我觉得把菩提心当作戒非常重要，因为你什么都可以退，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不能退。你的功夫、你的止观都可以退。可是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不能退，因为它是可以让你成佛的关键，那就是菩提心。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三无漏学的根本就是戒定慧，尤其是以戒为最重，因为佛的遗教告诉我们要以什么为师，以戒为师。戒有这么多条戒，对不对？大家都以为啊，杀盗淫妄酒，错，最重的一条戒就是这条戒，菩提心戒。如果我们退了菩提心，如果根本不想成佛，根本不想救度众生，根本不想成熟众生庄严佛土，对不对？你作为一个这样的佛，然后再来成熟众生，再来庄严佛土，你这个心根本一点意愿都没有，你学一切的法完全没有用，完全没有用，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哦。好、哦，所以这三个是很根本的。那么再来呢，就是行菩提心，啊、哦，于是他抉择什么？抉择六度，啊，六度呢，他又导归般若行。我觉得这个是藏密有其文书传承哈。很明显的一套抉择方式，好，这个我就不多说了。然后再来就是忏悔，啊，忏悔呢，他们就是金刚萨陀的忏悔。那我们有很多啊不同的忏，我们的忏还更多。然后这个时候呢，所做的资粮才是功德，以前所做的都是福德，懂吗？你真的发起愿行菩提心之后的资粮行才是功德。所谓功德的意思是什么？你所修的那个福对你止观加行，对你修法有增上的力量，能够帮你断除很多的障碍，那个质量才是正修质量。好，接着下来呢才可以开始修四身法。四身法呢就是要去修怎么样无我，就把我这个五蕴四大的身都能够布施掉，这个法我个人非常欢喜。那它就类似于像我们前行十想一样，我礼拜五吧，对吧？礼拜五曾经讲过，修打坐之前修思想，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修思想。就像尤其像 SARS 现在来了，对不对？你 SARS 来的时候，你不能够说好啊，我到底是不是怕不怕 SARS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一直觉得 SARS 这种事情最关键的事情是，我怕我自己修法没有成就就死了，我不是怕死，我不是怕死。其实你真的是一个佛教。你是一个这个修法的精进的人，你根本对这些东西没有关系，因为为什么？你三业清净，你除了在听法之外也没有什么高跟外界的交涉，所以你其实染病的机会比一般人来的少。好、啊，如果你除了在听法之外呢，还到处大吹告，然后膝盖去搞背，按的得病的机会就比较多一点，对不对？道友很多嘛，道友很多嘛，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哦。然后呢，这是修思生法，确实也能够把自己生死这件事情能够安顿下来。真的，我觉得学佛搞清楚自己生死要干嘛，生死无惧，能够用生死无惧的态度来修法，你修一切法就可以处处增上，法法增上，啊，法法增上，这是第十个。再来就是上师瑜伽，上师瑜伽我故意漏掉一些他们很特别的东西哈，其中我特别提出七支供。七支供，那各位要详细读他上师瑜伽啊，包括你要知道老师的来历啊，对不对？那传承啊，因为 传承很重要。那我们就不去谈那个部分了，主要谈七支供。接下来就要谈往生法，这边我要坐下来，好，我用咱们普贤恒愿品的经文念给各位听。各位耳熟能详的普贤恒愿品是怎么说的？各位都知道，普贤恒愿品是净土宗啊三经一论之一，而且还是属于经三经之一啊，五经一论之一啊。那普贤恒愿品里面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对不对？可是我常常听到有人解释这句话呢，是说，既然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我念佛就好啊。你听有我的意思吗？那十大心愿差别，我都无需要去做啊。哎呦，这做个半死，落尾嘛是爱念佛往生。所以我十大心愿干嘛去愿，干嘛去行？我不去愿，不去行，哦，我就只好持名念佛就好了。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持名念佛法哦。哪有说十大行愿一分不做，对不对？一分不做，最后就自动到极乐，只要你念阿弥陀佛就好了。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虽然阿弥陀佛有这么无上的加持力量，那个四个字，因为他有本愿势力故，可是纵使他来，你的身心根本有没有办法跟他相应？你根本见不到他，对不对？他根本带不走你，因为你的贪嗔痴的业太重了，对不对？你根本连一点菩提心都没有嘛，因为普贤恒愿品是所有菩提心品当中最深的、最深的十大，所以它叫十大愿王，了解吗？既然这个是愿之王，你连这个一分都不具备，你只光念四个字，你可以去啊。阿弥陀经已经要求最少了，他都跟你讲，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得生彼国。那有人就把少善根福德那个善根福德解释成什么？通通都是念佛。对，所有这些东西大家都把它解释成那个就是什么？四个字，持名念佛。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教导方式，非常奇怪的教导方式。你看他怎么说的？他怎么说的？他说呢，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请要记得这个事啊。具足圆满，也就是要去行修这十大愿，具足圆满。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趋入，则能成熟一切众生，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行愿海。是故男子，汝以此意，应如是知。一开始总标义就讲得这么清楚，要不要入？要不要随顺修？要不要发？乃至要不要行？愿要发了起来，行要行的具足圆满，而且借这个愿要怎么样？要以成熟众生为目的，然后呢，帮助自己随顺的意思就是劝发自己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的正觉的心。因为呢，我们的菩提心不是一下子就发了起来的，要边在行愿品上一分一分的做，边劝边劝，多做一分，多劝一分上来。劝到自己决定要成佛了，这个志愿决定死打都不退，退不下来了，这样才叫做应如是知，了解吗？好，翻到最后一句话，劝祖父受持，中间我都跳过哈，赶紧给这边看哈。善男子，汝诸众生若闻若信此大愿王受持读诵，广为人说，所有功德除佛世尊于无知者，知道吗？你要对佛交代的。你怎么样对佛交代？你成佛之后自己对佛交代，那个佛不是别人，是自己的那个佛。你要交代着自己成佛这个东西，你要成佛来圆满这件事情，对这一个大誓愿要能够去承担。于无知者，无人给你管，知道吗？谁都没办法管你到底做了几分的。这件事情是只有你的佛性自己清清楚楚，你有没有真的想成佛，你自己最清楚。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一念，应当谛受，知道它是一件非要做不可的事情。谛者不怀疑也，不怀疑也，一定要这么做的。受以能读，读以能诵，诵以能持，持就是做的意思。乃至于书写，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印经广为流通的意思。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于一念中，一念者是一发心，念念相续不断。这叫一念，不是说我念了哈，我念过啊，
啊，第一大愿、第二大愿、第四大愿，念完了、哦，我一念心过了、哦，一念哦，一念，而且我还比一念长哦，一念只有一秒钟哦，哇，30分钟鬼给哦，念嘛念十拜哦，你就觉得有交代了。一念不是这个意思，一念是念一发相续就不断，相续不断，那是入一心三昧的。啊，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付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你看这个心有多大，是用成佛，然后呢于烦恼的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用这么大的决心，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以善根回向去的。不是咱念念的吼，车票买啊吼，啊车主动的开来，啊你就坐起，还当头等舱可以坐，自动可以去。然后这件代志头壳剁给你坐，这是一个很痛心的事情哦。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有两种修法，一种修法学慧远大师一样，对不对？所有的信众关起来，结社念佛。其他一概杂事不管，对不对？每天2-6时钟，波捉三昧，1次90，2次90，3次90，做到里面一个一个往生，通通到西方世界报告为止，这是绝对一生成办的方法。可是不要忘了，什么样子的人可以这样修？出家专业的人，对不对？或者你今天已经暇满到你可以说不需要做在家事。否则你怎么能够做到不间断、不夹杂、不怀疑？我们在家人就要有很多的事情是要做的，不是吗？时间就是中断的。请问你在做杂事的时候，你心中有佛吗？嘴巴有佛号吗？不要说你怎么样修了，所以乃至于现在有人跟你一个无相念佛，你说哦，家伙，我连不念也可以念啊，你就信。念一天叫你十念，你就懒得念。反正我都有在念，我对佛都很恭敬。我每天就这样像虚空法界当中，嚯，恭敬了，恭敬，恭敬有那恭敬的，恭敬有这种恭敬的，恭敬不是心说恭敬就恭敬的了，恭敬连一点威仪都出不来叫恭敬吗？不能算的。你以为这样叫做禅门中风吗？不是的，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如果你的三业威仪是这样子的，对佛法僧不恭敬，根本你怎么有办法？你心地很清楚，你可以当个疯癫汉，内心清楚明白吧？因为我们说过，是不对别人交代的，你自己很清楚。有一次呢，我跟一个这个学长一起惊醒啊，那在山路上惊醒嘛，那么走到路上，我是一直往前行嘛，然后呢？他老人家就看到一只青竹狮，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因为刚好出了山入了马路齁，那个马路上都还有车子跑来跑去嘛。那我们就走到路边走啊，下到路边走了以后呢，嘿，他看到青竹狮，他怕蛇，啪啦拔腿就跑。我就说奇怪，他总体上啊。我就把他叫了。他吓到话都讲不出来。我就回来看怎么回事，哎，果然看到一只青竹狮盘在地上，哎，我们在一起死的还是活的？我回来就跟他检讨说啊，这是大马路哎，你今天怕蛇哈，蛇搞不好不咬你，你发狂的冲出去，搞不好来了一个卡车怎么办呢？你这边怕给这个蛇咬一口，你就不怕被车子闻到？那车子闻到可是很麻烦的事情哦。你知道吗？完全忘了。那问他说：“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念佛啊？”完全忘了，惊都惊死啊！两个人，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一向都对念佛很有把握的哦。他一向对念佛很有把握的哦。可是呢，如果今天你就不要碰到你的业障因缘是什么？如果你的业因缘就是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他就让你完全那个时候一点符号提不起来。那换作真的是修慈悲观的人，你真的看到蛇。你根本不会想到有我有他我会害怕，你根本看到是金价扣脸，他又入无明定，知道吗？那天在这个山上，师父跟我讲，以前我打坐的时候，旁边就盘了一条青竹丝，
啊，我还叫他小青，每天我吃一点就供养他一点，他也在那边乖乖的啊，之类的话，你看一个有修行的人，难道过去我们经教都读得到，对不对？一个大师道都虎豹作伴，对不对？啊，乃至于那个蟑螂、蚂蚁、虫蚁，通通迁离开自己的疗房。你的修行能够到这个地步，你知道吗？你的慈悲心能够相应于法界一切众生，这样的相应。所以你要修啊，不是只有一句佛号而已。你以为自己练得很牢，练得很牢，你的身心还很状况很不错，对不对？摩本德喜尊，你练得来。我跟你讲，念佛不是你身心状况好的时候才念的，身心状况再不好啊，对不对？你多大苦痛的时候，你一样照念不误的，那是真功夫。我曾经讲过，这叫真功夫。我曾经在911事件的时候的隔天刚好上课，我就跟当时课上的同学讲，如果今天你是坐在那个飞机上的人，你知道被挟持了，而且知道你这个火这一列的飞机就撞上摩天大楼，对不对？你活生生没有事，请问你那个时候你要干嘛？抢呼天抢地的大哭吗？对不对？还是冲上前去要制服那个匪徒呢？啊，你那个时候佛号会在哪里？所以就要看看你的习气到底改变多少。如果你前面这些前行没有办法真的有力量改变我的习气，念佛只是把你所有的善根借着持名念佛的仪轨怎么样回向净土，乃至于不是只有我去而已，你可以有两种祈请方式去。第一次就是我去称愿回娑婆度众生，绝对你也不会去被人家说，嗨呀，你这人没情哦，去阿家己走了，对不对？丢下你的亲人不顾，也不会被这种话给拐骗了、啊。你甚至你可以发一种心，我愿意跟一切的有缘，对不对？帮助一切的有缘，让他们先去，我最后去没有关系。你就发地藏大愿，地藏经里面也是这样讲，我劝所有人一起都怎么样，升天之后还得闻佛法，然后就可以倒归极乐，一样是这样子的。他替阿弥陀佛工作的，然后呢，我最后再成佛，你可以有两种愿，都可以。都可以，都一样圆满，都一样圆满，绝对没有谁比谁高的问题。每一个经有每个经的抉择，如此而已。如果你真的信那部经，你就依止那部经，你就好好的真修。要真修，你就前行圆满，共加行圆满，不共加行才是你的真修，才是你的真修。那么我们就以普贤大师行愿为例，就是一个例子。最后这一段话就是决定为什么净土宗拿来变成五经一论的关键。他是明明白这样写的，是以十大行愿具足圆满，以这样子回向，对不对？回向一切众生拔他的苦再往生的，这样的心是多么伟大的心啊！不是那种小心小量，每天就是四个字，四个字可以，因为我觉得你只要清净心念佛，绝对可以除开万缘，对不对？一行三昧而去而往生，我绝对相信，就相信。可是如果今天我们还是散乱生活的方式，你今天就必须要有加行配合，你要有正行，你不管把正行当作什么，当作念佛也可以。可是其实啊，在这个经教里面有人说啊，像善达大师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啊，念佛是助行，菩提心是正行。你要把正行圆满以后呢，借由持名念佛的助行回向往生，他是明明白白这样子讲的、哦，明明白这样讲的、哦。我觉得这样讲合理嘛，非常合理嘛。尤其像我们凡夫众生，有这么多的事件事要做，你一点善根不栽培，请问你拿什么资粮去回向往生？你带着三业这么粗重的习气去，去要做罗马的，你三业一分都没有除。老师这边耍赖，去那边耍赖。阿弥陀佛，你的本愿师利是要带我去的，你要带我去，说不通的，说不通的，已经没有时间了。各位回去读48愿，啊，48愿当中呢，有多少个愿是怎么样说的？我主要念第19愿给各位听。48大愿里面的第19愿是这么说了，他说、啊。我做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执众德本，就是一切善根的意思。修学一切善根，自心回向，有没有？有没有跟你讲说持名就来？有没有说持名就来？
怕好久要比我两年苗了，对不对？最后乃至于临终十年我就去了，没有这样讲了。这是佛的本愿，佛的本愿清清楚楚写得明白，就要你执众得本，自心回向，而且是以发菩提心为本，明明白白是这样说的。不管谁的注解如何，我信经文，我信经文。各位如果只是听人家的解释而不读经文的话，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释迦牟尼佛度量这么大，质量这么大，他从来没有劝你再来为人，他苦苦劝，对不对？这讲药师经叫你往生东方，讲弥勒下生经他叫你往生都算，讲净土经的时候叫你往生西方，对不对？讲波罗经的时候叫你由一佛国往生一佛国，就叫你往生佛国，从来没有叫你干嘛批皮做狼，做狼我身边后，你根本就没功夫，你做狼你没做啊。要做人有功夫，你一定要有本事来，对不对？你做人能够明明白白一根圆满，能够闻佛经教，还能够开悟，对不对？来这边就是要开悟，来这边就是要成道，来这边就是要做大法师，你可以来，你有本事发这样的愿，你可以来。来这边只是要再来消耗福报，骗笑选后卖来，对不对？留着福报天上想还更好一点，不是吗？天上想总是寿命有尽嘛，总是寿命有尽。所以呢，福烦恼乃至于断烦恼这件事情，我在这边做个简单的总结，简单总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对烦恼的态度是什么？绝对不能够对一分烦恼在平常一点功夫都不做，对不对？只靠你自己所修的法门，念念念，照空师傅说一句话，如果你只有嘴巴皮念，嘴巴皮往生算了。这种话为什么没人听呢？为什么没人听呢？为什么要偏取师傅的一言半句，然后就觉得说这个法门是这个样子，乃至于让人家说我们的法门如何如何，每天就在那边到处啊，忙的也很忙了，也很忙了。智慧有没有真正开？有没有真正开？善根有没有真正栽培？你自己有没有成佛的意愿？一天比一天更能够明利，而且坚固不退，坚固不退。用这样的心自心回向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好，我会在这么激动的讲白法，今天是最后一次，因为讲烦恼心所，我一定有责任要把它讲得非常的严重，因为它真的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如果我们不以烦恼为师的话，不晓得戒的重要性，就不晓得定有多么重要，就不晓得我们为什么要修学般若，为什么要得智慧。得了智慧，不是有人得了智慧嗨呀，就像我有博士文凭一样。你有博士文凭要干嘛？你有博士文凭所得的智慧就是要拿来用来断烦恼的，不是烦恼一分都不断，对不对？只靠一个所谓的方便法门就可以怎么怎么样，绝对没这种事。一切事情都还是要实修的一切都要实修的。好，那仅以这样子法供养各位大众，阿弥陀佛。